为什么呢？放下的越多啊，因为人到晚年修道的人自己警觉性很高，知道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呐。啊，所以带不去的呢，统统放下了。啊，想想没有几年了嘛。啊，古人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呀。”这个话是真的呀。啊，我上一次在香港非常感慨地跟大家说，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讲楞严经啊，1977年在这边住了4个月，啊，前面2个月在中华佛教图书馆，啊，后面2个月在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道场讲了4个月。啊，这个上一个月纽约同学打个电话来给我，啊，寿野老和尚往生。老法师90多岁呀，我对他老人家非常敬重。啊，我在纽约去看过他。啊，一生写经，啊，自学写华严经，在这个时代很少见。他也非常喜欢我，啊，我这个年轻人，啊，因为讲华严经嘛，他把我看作一家人了。啊，这些年我在东南亚，他老人家还常常关注我。啊，纽约同修到这边来看我，说老和尚还念着我，如果我到纽约去，老和尚一定啊要请我吃饭。啊，没有想到啊，他老人家在今年往生了。啊，他这个南唐道叫光明讲堂。那个时候距离现在啊25年了，在25年前啊，我讲经当时那些听众大概一半都不在了。啊，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认识的法师也有很多都往生了，过世了。啊，所以回想当年，啊，真正体会到啊，佛在经上常讲的世间无常，过途为脆也。啊，年岁越大体会越深刻。啊，年轻的时候还要想这个想那个，以为自己来日方长。啊，人到60岁之后啊，就感觉到来日不长。 啊，到70岁呀，你会感觉到来日很短了，啊，越来越短了。这个时候不放下，什么时候放下？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啊，这才会有成就。千万不要把这一生大好的机缘错过了。开经偈里面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济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日啊。我们自己要晓得啊，所以从前对于老师啊，老师对我们的教诲往往粗心大意疏忽啊，现在要回头，现代要觉悟，回头是岸啊！啊，常常想念老师的教诲啊，如何把老师教诲啊落实啊？经典里面那是释迦牟尼佛跟诸大菩萨的教诲，不能当面错过啊！菩萨在此地叫善财啊，要能共事真善之事啊，特别提醒他自问法要啊，无疲厌故啊，啊，要勤奋啊，常常向善知识请教啊，请教要懂得，要抓住啊大法的纲要啊，法门广大了，无量无边呢，我们从哪里下手啊？怎样才能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那你就得把法要抓住。那法要是什么呢？华严经上就清楚啊，啊，你看看善财童子53参，这个里面就含藏着法要，祝福如来的法要，不是一尊佛的，十方三世一切祝福如来的法要是什么呢？念佛法门。你看看善财童子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吉祥云比丘啊，我们念过了，跟诸位介绍过了，吉祥云比丘教他是什么呢？教他念佛法门一开头啊就教你啊，一开头教给你的这是法要啊！我们在吉祥云比丘说法的纲要里面 知道了，无量无边法门，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啊，他将念佛法门分成21大类呀，这21是表法的，啊，21代表大圆满，它不是数字啊，因为《华严经》啊是佛法的根本法轮。一切宗派都是从华严经流出去的啊，所以华严里面的表法是圆满的啊。华严用实表法，实是显教；用21表法，21是密教，显密圆融啊，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的。那么门门都是念佛法门，吉祥云比丘自己修什么法门？他自己修的波州三昧啊，我们现在讲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了。波州三昧也叫佛力三昧啊，这个念佛方式呢，就是我们常讲经行啊，走着念，站着念，不能坐下来，当然更不能睡觉啊，所以这个法门不容易啊。他一期是3个月，就90天，90天日夜不眠不休，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所以叫佛力三昧啊，可以站着，可以走着，不能坐着啊，不能躺下来啊。现代人业障很重啊，没有这个体力了。这世间还有少数的法师行啊，能做得到，这是给我们做证明啊。啊，中国大陆上有，我听李牧原居士跟我说过啊，他见过。那么我们最近从北方来的这些同修告诉我，北国兴隆寺的常慧法师啊，他也是常常啊几个月不眠不休，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不是一般人精神体力能够承受得了的啊，这就说明一般人呢业障深重啊。不睡眠在理上讲啊，这是正常的啊。佛在经上告诉我，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啊，也叫做五盖啊，把我们的性德盖覆住了。这五种东西都可以去掉啊。在我们六道里面，什么人去掉了呢？粗禅天人去掉了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啊，如果你修禅定， 你要得到了，就是正得初禅了。正得初禅是什么样子呢？这五种东西没有了，不必要了。永远不需要睡眠，永远不需要饮食，他怎么活命呢？在经上常讲，禅悦为食啊。他到色界了，脱离欲界了，欲界才有财色名食睡，五欲嘛。色界天人呢，欲没有了，超越欲界了。所以欲界有六层天，越往上面去，这个欲就越淡薄。到这个斗率天，夜摩天斗率天，对于饮食不需要真的吃了，闻到这个味道它就饱满了，它还要闻味道啊。那到初禅呢，不需要味道，也不要闻了，看也不要看了。那在我们现前社会上，这个修行真正有功夫的人，饮食一定少。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热衷饮食啊。我往年追随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热衷饮食。数十年如一日啊！他告诉我，他学佛是三十几岁开始学佛的。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日中一生了。他告诉我，省事啊！你一天吃三餐多麻烦。所以真正有功夫的人生活非常简单，我在台中在生活上也跟他学习啊。我是初学佛的时候26岁啊，26岁那一年下半年大概学佛6个月啊，就是现在一般人讲吃五，晚上这一餐呢不吃了啊，我把晚饭断掉了。人家说是我修行有功夫，不是的，那个时候我生活太苦了我每个月挣的钱太少了，三餐维持不住啊，所以吃两餐了。我不是学人家哦，我一定要吃两餐，不是的，确确实实是没有能力，但是也熬过来了啊。所以有同修啊，看到我出家时候那些照片啊，确确实实那时候生活非常非常困苦啊。我一直保持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到台中之后看到老师日中一食，我想我早晨这一餐也能断掉啊，真的就断掉了。我在台中一天吃一餐呢，我吃到第8个月才向老师报告啊。老师问我，他说你这个身体啊，体力精神感觉有没有什么变化？我说没有，很正常。 他把桌子一拍，好，永远下去。啊，告诉我，这样啊，一生不求人呐。啊，人道无求贫自高啊。啊，我们生活简单，日子很好过。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于是我跟老师讨论呢，这个饮食的问题，我向他报告。啊，我说我现在有一些体会。啊，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我们人的身体像个机器，这个机器日夜它就在动啊，都在运作啊，运作是需要能量啊来推动的。啊，就好像汽车，那汽车你让它跑要加油啊。啊，这个油料消耗快消耗完的时候赶紧加油啊。人的体力消耗的人赶紧补充啊，饮食就是补充。啊，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就好像那个车啊，性能不相同，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啊，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啊，那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呢？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向老师报告，能量95%消耗在妄想上，与劳心劳力不相干。老师听了点头，对啊，他给我印证了。啊，因为我在台中住那么久啊，我看到李老师的工作量啊，是平常人呢5个人以上。他非常忙碌，外面客人要想见他，必须在1个星期之前预约。啊，因为他见的客很多，都要排得满满的。你不是1个星期之前跟他预约的时候，你临时找不到他。啊，他每天见客。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中医，还要替人看病。啊，当时他是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授，他还要上课。啊，对我们还要讲经，还要教学。啊，他的工作量至少超过5个人呐。他一天吃一餐呐。啊，所以我说能量消耗啊，与劳心劳力都不大，最大的消耗啊是妄想。啊，老师没有妄想吗？没有烦恼吗？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所以他那一点点东西他就够了。他吃的很少，吃的很简单。我们如果看他的生活，决定说那个生活哪里会有营养啊？啊，青菜、豆腐、咸菜。啊，我跟他学，也学吃一餐，生活大概也差不多，跟老师一样简单。我吃的量比他多。啊，那时候吃小馒头。馒头不大了，他每一餐吃2个馒头，我一定要吃3个。啊，我比不上他了。啊，这就是说，他的心比我清净。啊，他的烦恼比我少，他的忧虑比我少。啊，他的工作量大过我。 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体会到啊，啊，世尊他们那个僧团为什么一天一餐可以呢？烦恼少，除了托钵吃饭之外，不是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之外，就是个人自己用功修行。那这种生活方式，那当然够了吧？日子好过，法喜充满呐！啊，真正是自在快乐。啊，对这个世间一尘不染。啊，身体没有离开这个世间之前，为众生服务，他不为自己啊。你想想看，他多快乐，他多自在。诸佛如来的法要，释迦牟尼佛全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对于末法众生，特别的指点念佛法门。华严经第一个吉祥云比丘为我们指示出来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烦恼断尽啊，断到相当的程度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财色名食睡也我们也能离开了啊！你离不开，你就是烦恼习气太重，你不肯放下啊！你身上背的重担，这个重担是压住你啊！啊，你活得很辛苦，你活得很可怜啊！要放下，放下是正确的。善财童子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传给他的是十大愿望到归极乐。你们看看五十三参，一个头一个尾，确实确宗，一个念佛法门。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虽然显示修学各种不同的法门，善财童子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啊，吸取他们的智慧，吸取他们的教诲，依旧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为什么呢？他能供养陈氏真善知识，不会改变呐。参学是为什么？成就自己圆满的定慧啊！参访禅宗的大德，参访教下的大德，参访密宗大德，参访律宗大德啊！听他们的教诲，增长智慧呀、啊。如如不动啊，增长定功啊，啊，不是一听啊就去跟他学去了，那你毫无定功啊。听了之后，更 坚定自己的念佛法门。所以五十三参是定慧等学，五十三参是历思练心，是要经历这些的思，练自己如如不动的心。这个如如不动的心，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业心不乱，增长定功，增长智慧，一直到圆满了。吉祥云代表初住啊，普贤菩萨代表如来果觉啊。在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幕后十一位都是等觉菩萨，到普贤菩萨的大圆满，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从这个地方学习怎样共思真善之识，怎样自问法要。好，这一堂就讲到此地。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接着看讲义第二面第三段的第三大段的第三小段第二句我们从头念起。要能共思真善之识，自问法要无疲这一句讲过了我们看第二句，要舍坚无所藏疾，于生命财无碍着这是第一句。这句是佛菩萨教导我们舍根本烦恼，烦恼无量无边的，这个根本呢，就是个贪呐。我们自己要常常虚心检点怎么样把这个贪烦恼断掉贪从哪里来的呢？贪从愚痴来的那么由此可知，有智慧的人不贪如果说这个人有智慧，智慧很高他还贪，他还放不下，那个智慧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智慧呀，决定是彻底放下有智慧而不能放下，这是佛法里面讲的是智便从，不是真智慧也就是经上常说的世间人的聪明智慧不是佛菩萨的智慧佛菩萨的智慧是从戒定里面生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视之变聪呢，是从意识心里头生的，不一样意识心产生的视之变聪，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头一条要舍坚定令是令思坚是坚贪 要舍弃啊。无所藏己，世间人总是有这个藏己的脾气。与身身体一切凡夫没有不执着身体的，要这个身体生活得很舒服要有丰足的五欲六尘的供养贪图享受命更爱惜，总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世间人求福求寿求男女古人总喜欢呢儿孙满堂现在人这些观念跟中国古人不一样了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现在中国人喜欢小家庭也不喜欢儿女太多这个中国古时候跟古人观念呢不一样了第三个财务我们如何能够对这个身命财无爱住爱就是贪呐，爱着都是贪呐。怎样能够学到诸佛菩萨真善知识？他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对于生命财。适可而止决定没有贪心所以他心清净他没有烦恼如果对于这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是最难学的难舍能舍这才是功夫今天我们叫舍身不是舍这个身体是舍身体的享受能把这个舍掉身在这个世间呢命在这个世间呢乃至于财物随缘而不攀缘我们的身在世间不是为自己为服务众生的为成就道业的对自己来说是为成就道业对大众来说是为教化众生的所以自行化他的一个工具一定要认识清楚 这是我自行化他的工具。如果我要为了他贪图世间名闻利养，那就错了，那就完全颠倒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身是主宰，我们自己做了奴仆了。起心动念要伺候这个身体，你说可怜不可怜？譬如饮食贪图口味，谁贪图口味呢？舌头啊，舌头不过三寸长啊，为这个三寸的舌头在饮食上造种种恶业，岂不是大错特错吗？那诸佛菩萨不如是啊，饮食之间绝对没有起一念贪心。世尊当年在世是行托钵的制度，每一天圆满托钵，而托钵只托七家，因为在古代的这个社会，物质生活都非常缺乏。一般平民在没有准备之下，突然来了一个人，多一个人吃饭，他措手不及啊！这出家人来托钵，只能给他一点点这一点点可能是一瓢羹、两瓢羹，他吃不饱的。所以还到第二家到七家差不多七家给你的，你这一顿饭可以能吃得饱了。从这个地方想啊，古代这个生活的艰难呢不像现代，现在这是开发中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裕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现代社会，现在这个地球上还有许许多多贫困的地区，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呐。还很多他们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能够省一点，对他们就多帮助一点要常常存这个心要常常行这个好事绝不为身体某一个器官 他的贪心，我们顺从他，而造许多的业障啊！啊，释迦牟尼佛不会为三寸食而贪吃。